就是现在也可以应用这个原则。还有呢，我们一生的总原则教导都在这三点的原则里面。那么呢，是哪三点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十九节。好，耶稣呢，他到了山上，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的一座山。然后呢，耶稣就彻夜的祷告。非常重要的是，耶稣他要拣选设立十二位门徒。所以呢，耶稣祷告，祷告之后呢，早晨早上就呼召了这他所要的人，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来招这十二位，设立这十二位。那么这三个原则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说的，第一，要常常的和耶稣同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差他们去传福音传道。第三点，神会给他们权柄能力，权柄能力赶鬼，这是非常重要的三点。那么我们这三点是要去完成一个使命之前必须要了解的，缺一不可。而且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神同在，如果没有和神同在，就没有差遣。如果没有先到至圣所领受神的恩典智慧能力，就没有出去。要先进来，进到圣所，进到神的面前，才能转身出去来对人群。然后靠着这三点，我们来完成我们的使命。那接着呢，我们会从下面的很多的经文来看到，神、耶稣都是主动的、积极的，要和我们同在，渴望跟我们同在。那么接下来的很多的经文，你会发现很奇妙，圣经的经文常常把这同在、差遣还有全能放在一起，连结在一起。这一点我们要去思想，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然后呢，耶稣又来差遣他的门徒，同样的也要差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不单成为信徒而已，还要成为门徒，还要成为有使命的门徒基督徒。我们来看这经文，有天使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也要应验旧约先知的话，说到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以马内利。我们常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渴望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圣经一致的不断的告诉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耶稣也要门徒常常和他自己同在，耶和华神也和耶稣同在。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这里提到神差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耶稣说，那差我来的父神是与我同在的，神父神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做神所喜悦的事。神的能力和耶稣同在，耶稣能医治病人。接着我们再看见耶稣，他同样的也要差遣门徒。耶稣对门徒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凡指着耶稣，就是他自己的话，必定应验。 而且又告诉他们说，人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不单是同在，还要差遣他们出去，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直到世界的地极之处。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这一段经文再一次的叫我们思想，神要我们与他同在，神要差遣我们出去，而且呢，他要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来完成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使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耶稣升天前呢，就对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要走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凡我吩咐你们的呢，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同在、差遣、全能，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甚至回去之后，我们好好的查圣经，关于同在、关于差遣、关于全能，这三点都可以成为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生的信仰生活、生命的应用原则。接着我们来看，从这一段的 PowerPoint， 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首先现在开始就一定要先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天上的智慧恩典，然后我们才可以转身对人群去传福音，去做美好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而且这个是有先后秩序的。第一点，我们一定要先祷告，先寻求神，再来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你、我和他，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选民、基督徒、信徒、圣徒、门徒。我们不单是盼望跟随主、与主同在，我们更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使命，而且这使命最大的使命是一样的，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小小的功能上的、细节上的是不一样的使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进入到至圣所与主同在，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读经、要祷告，一定要立志要遵行神的话。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就真正是我的门徒了。然后我们就要转身，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到人群里，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要传福音做见证。而且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靠着神，他必定加给我们权柄跟能力，来叫自己受益处，也来造就别人。同样的，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主日，就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被主的爱吸引，奔跑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赞美主，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教导，我们要牢记在心里面，我们要昼夜思想，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然后我们在散会之前，我们会领受牧者 他的祝福祷告，就是要差遣我们要走出去，要进入我们的家庭，要进入我们的职场，要进入社会，要进入世界。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时刻与我们的神同行。最后这三点，这三个原则也应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先与神同在。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与神同在的目的是要走出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人，同样的，神也要借着我们成为神恩典的器皿，叫人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子民。借着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要分享恩典。这个火炉它如果不释放的话，一定会爆炸了。我们一直接受接受接受，我们如果不施，我们要施比受更有福，我们要领取，我们要收，我们要给给给，我们更多的领受，更多的给。所以希望我们来领受恩典，分享恩典，来完成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接着我们来看到这里写到十二个门徒的名字，他们呢有不一样的恩赐，有不一样的功能，有不一样的职事，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一样，但是有三件绝对是相同的，要我们一定要跟神同在，一定要被差遣，神会给我们权柄跟能力。有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故事，他提到人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有一艘太空船，它呢在宇宙星际航行，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星球，发现呢有空气，有水，有草木花草，很适合生存哦。好了，就要差派人下去了。那么要差派谁呢？这个人才重重，人才济济，要差派谁呢？然后呢这个船长呢就说，好，我先差派那个八号，因为八号呢他是非常的勇敢啊，然后呢他非常的有远见，有谋略，有策略，有毅力，锲而不舍，而且呢他懂得保护身边的人，他还懂得呢解决方法困难，他有力量来去克服解决问题，他是一个开山辟石呢开路先锋。这个八号呢最适合先去铺路造桥，一天两天三天，哇，这个工程浩大，工作繁琐，这个八号呢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克服应付了，然后他就向这个船长求救，来差派一些人来帮忙。然后呢这个船长呢就接着差派了二号，这个二号的人呢他是非常的呢有这个激情，要热心，非常想要帮助人，完全人支持人，哇，所以呢这个二号呢他就非常适合做这个支援的工作。但是呢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因为这个八号呢只看到很远的很远的这个目标，但是呢他很难顾虑到这个细节小地方。而这个二号呢他虽然呢很渴望很想要去帮助人支援人成全人支持人，但是呢他却不够忠心，不够勤奋。所以呢这个船长呢他就考虑再派这个第六号。第六号呢他是这个团队型的，他是可靠型的，忠诚的，安全的，他很适合做这个士兵，所以呢就派他去。那么这个一个小小的团队呢就成型了啊，有八号呢就好像皇帝，二号呢就好像宰相，那这个六号呢就好像士兵。接着呢 这个六号呢，因为太注重了这个安全，所以呢，只要有遇到这个危险呢，他就退缩了，他就胆怯了，所以呢，就需要派一个将军来带领这些阿兵哥，带领这些忠心的士兵，这个勇敢的往前冲。那这个三号呢，他们呢，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目标，一个目标达成了，再继续下一个目标。他们喜欢有成就感，不怕危险。他们为了达到目标呢，他们不会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他们一旦呢决定做一个事情呢，没有人呢可以阻碍他们，可以搅扰他们。所以呢，这三号呢就跟从了八号的指引，然后带领了这个六号的士兵呢开拓，急速的不断的开拓。不过呢，这个三号呢为了要达到他的目标呢，就要不计的成本，横冲直撞，牺牲阿兵哥士兵，所以导致呢这个士兵呢哀声连连。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这个平衡，兼顾各方面的计划策划，细节的筹备。所以呢，船长就拍拍了五号呢就很有规划，他不会冲动，他的人生使命就是要收集资料，要有完备的分析，然后提供方案，建立呢全备的拓展的蓝图。有了这个蓝图呢，我们呢修筑造路呢造城堡呢就会更加的稳定安全。但是呢，这个三号呢，他就为了达到目的呢，就快冲冲冲，急速的成功，不顾一切，那就没有办法完全的 follow 照着这个五号的规划来做，这个效果就不好了。那么数值呢也会欠佳。为了要品质保证呢，就要派谁？要派一号来监督。一号呢，他凡事按着标准，按着原则，他的人生使命呢，就是凡事要拿一把尺来量。很有判断力，很有纪律，是非对错呢分得很清楚，然后呢也帮助了这个群体呢运作得更加的顺畅。但是呢，不久之后大家又觉得呢只有工作没有休闲，而且呢导致压力非常的大，就是命令，就是要求，就是呢一分都不能差，哇，压力非常的重，都没有办法喘一口气。所以这个时候呢，船长呢又派了七号的人。七号的人他很有创意，他很有创造性，他最怕的就是生活很闷，很无聊，很 boring， 不开心。所以他要常常呢保持自己开心，大家开心，他要娱乐自己，娱乐大家，带给人生欢乐开心。那么有了七号之后呢，哇，这个团体呢就变得多彩多姿，欢笑声很多了。但是人活着还有心灵的层次，还有心灵的需要，感情的抒发。所以呢，这个时候船长又派了四号人呢，他是感情丰富，他很有想象力，他可以作诗作词作歌，编舞蹈，艺术品，画画，他可以把人的心灵的情绪感受，可以把它借着图画、诗歌、跳舞方方面面把它表达出来，更丰富了人生心灵的层次。那这个时候呢，最后什么都有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意见都不一样了，想法都不一样了，纷争就多了，搅扰就多了，冲突就多了。那为了要维持和平呢，船长就派来了九号。九号他的使命就是一切都和平、安静、平安，这个是最大的使命。他很喜欢呢做调和，谁跟谁不和了，他很喜欢做这个桥梁来当和事佬，来帮助大家，帮助全体 群体维持和平，有凝聚力。结果呢，这九种人一起的团队合作，彼此的制衡，互相的兼顾，成为很完美的一个团队。那恩赐、才干、兴趣、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都非常的重要。就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幕前幕后坐在台下的每一位都非常重要，都缺一不可。就像我自己我认为我的个性比较偏向九号。我每一次做测试，我们神学院总共要花好几百块，要做九型人格测试、十六型人格测试，还有四型人格测试。我总是非常极端的 S 型，就是和平、和睦、平安，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呢，有很大的缺点，很容易妥协了，很容易没有界限了，很容易呢就是变成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了，而且没有进步，安于平安就好了。从小作文的志愿，想做什么梦想，就是当家庭主妇。我只要在家里好好的安静的平安平平静静的，就很满足了。这样子呢就完蛋了，不行了。所以呢，我自己在服事当中也会有面临很多的挑战，在自己的软弱上，没有执行力，没有魄力，没有勇敢，很胆怯，很自私，退缩，想要逃避。但是没关系，怎么办呢？这三个原则，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呼求主，我努力的读圣经，不断的读圣经，从神的话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建造，啊，很享受跟神同在。但是神说够了，出去进入人群，要进入人群。神会给我能力，神说他与我们同在，他渴望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这十二位门徒，也是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名字。彼得他又叫西门基法，因为他们当时呢又有他们的希伯来文，又有他们的希腊文名字，又有他们的亚兰文名字。然后就像我现在的英文名字是 Jesse，那我的国语名字是潘觉景，然后我的那个英文的 official 的 passport 是 Jie Qing Pan， 那我的台语名字是疫情。所以呢，门徒也是一样，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称呼。但是这个表格让我们大概就是有这十二位。那我们看到左边的六位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啊，然后呢，雅各跟约翰是兄弟。那接着菲利、巴多罗买，就是拿丹叶，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呢，至少今天我们六位这很容易的可以背下来。那我们先来看这六位，这六位呢，他们最喜欢发言的是哪一位？最喜欢啊？如果耶稣问问题，然后他马上就发言的是哪一位？彼得很喜欢发言。耶稣问说：“哎，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啊，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神的儿子，很好。”然后呢，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彼得马上说：“不行，不行。”然后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大家都很熟。然后呢，彼得呢，他常常就会很冲动的、很快的、直接的啊，就跑到主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罪人。然后呢，彼得呢，他说：“主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很快的，他就三次不认主了。但是 耶稣不离不弃的爱一直在扶持他。耶稣跟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叫你们不失去信心，你们回头要坚固你们的弟兄。我们得着恩典是要坚固我们的弟兄，我们回头是要喂养神的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从不承认主一直到五旬节领受圣灵之后，他的正道叫三千人扎心，叫五千人悔改，然后他奉耶稣的名叫瘸子行走，甚至他的帕子影子都可以成为一个医病的管道。他忠心至死，完成主的托付。我们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被呼召出来与神同在，领受权柄能力是要差遣出去的，差遣出去是要有心理准备的，是要面对受伤的，甚至面对死亡的。我们看见这十二位门徒，他们被钉十字架，他们被刀锯成两段，他们倒钉十字架，他们被刀砍头，他们被各石头击打。他们为什么能够从软弱变成刚强，从害怕变成勇敢？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不害怕了。就像神常常在我身上打预防针一样，神也在门徒的身上为他们打预防针了。神也告诉彼得，他末后的日子将要被带到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的死也要成为荣耀神的一个见证。所以从这十二位门徒，他们许多的经历都让我们看见耶稣他使用这个门徒十二个人都非常的重要。他们有十二个非常丰富的故事，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和大家介绍，希望我们花时间来看这十二位，他们是如何先与耶稣同在，然后被差遣，然后是靠着神赐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放胆的，不害怕的，为主做见证，死就死吧。这个也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耶稣借着这十二位门徒，我们知道彼得前面刚刚看到的这六位，他们是渔夫，当中还有税吏，他们竟然可以写下圣经。我们看这十二位里面有三位写下了新约圣经。我们也从这十二位里面看见有很喜欢讲话的彼得，也有圣经完全都没有记载，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也没有记载他们做过一件事情。但是这两位仍然是耶稣拣选的门徒，没有因为说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做过一件事情，他们的默默无闻，他们的幕后就不被纪念了，就不需要了。没有，仍然需要，神仍然拣选他成为门徒。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位神的选民、信徒、门徒、圣徒，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识，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位主，一位神，一个圣灵。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则，不论是我们是八号人，非常有领导力，或者是像我九号型的，就是想要低调，最好就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是像三号型的，就像孔雀一样，喜欢站在人前的，喜欢做将军的，或者是像四号型的，喜欢唱歌跳舞舞蹈，或者是像五号型的，哎，就像猫头鹰一样，喜欢念书，喜欢 study， 喜欢文研究，都没关系，都不要退缩，都不要拒绝，都不要说我不行。就好像那个擦玻璃的牧师说，最怕看见那个擦玻璃的，每一次问他说，请你来服侍，啊，不行不行不行，啊，请你来服侍，不行不行不行，哎，我左口笨舌不行，哎，我内向害羞不行，啊，我常常讲话很冲得罪人不行。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不同才干的人，不同性情的人，只要我们抓住这三个原则，常常在耶稣里，先到耶稣里，纪律的读圣经祷告，有心要服侍神，有心要遵行神的话，神看我们的心，神要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来完成我们不同的使命。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不能说看得见的眼睛鼻子耳朵比较重要，难道看不见的心脏肝脏肺脏就不重要吗？很重要，我们的身体每个肢体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都没有办法切割的。所以再一次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当我们灰心丧胆的时候，当我们退却的时候，要想到这三点：与主同在，进到内室里面，领受恩典神的话，有心智我要服侍神，有心智我要遵守神的话，神要差遣我们进入家庭，进入职场，进入社会，进入世界，完成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愿你帮助我们牢记你的话，不单是现在，更是每一天，我们要昼夜思想你的话，这人变为有福了。而且我们要立定心志遵行神你的话，因为你说我们就必定在所行的事上蒙福了。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耶稣是我们的头，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有不同的职事、功能、恩赐、感受、情绪、经验，但是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这三点，与耶稣同在，我们要被差遣，而且会得到神你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